蒋平吩咐改道前进。兵随将令，草随风啊，这一千多人离开正道，翻开大山了。哎呦，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，特别是军队还有战马，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，后来干脆没有路，没法骑着马了，都牵着马而行。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，翻山越岭倍加困难，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。那个叫知能的和尚在前边引着路，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，快了，来来来，随我来，快了。再翻过一架小山梁，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。走着走着，白云瑞撵上蒋平了。四大爷，我有点事儿问您。什么事儿？您认识这和尚吗？
我上哪儿认识，初次见面。
四大爷，
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。啊，此话怎讲？
大爷您都想想，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，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？有道是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这人心叵测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，咱们可就得上当啊。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。
哟，对。
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。
蒋四爷把脑瓜一拨了，越琢磨这玩意越有道理，停止前进。
这队伍就站住了。
来呀，把那个知能和尚给我请过来，我要问话。
哎，
大师傅，请留步，我们四爷找你有事儿，大师傅。
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傅啊，早已经踪迹不见。韩天锦拎着大棍跑到队伍的前面，一找和尚没影了，就知道上当了，转回身往回就跑。
四叔，坏了，那个秃驴没了。
哎呦，
蒋平一跺脚，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来。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，他往前一瞅啊，悬崖绝壁，根本无路可行。慢说是走路，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，脚下是一条山道。所谓的山道啊，根本就没有路，坎坷不平，往两边一看，像刀削的一样，石壁溜光发滑，高有百丈。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，只有往回退，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？蒋四爷心说不好，吩咐一声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这队伍一转个，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，就听屁股后头咚啪啪啪啪啪，地动山摇。怎么的了？把归路给卡断了。弓箭齐发，灰瓶炮子，滚木雷石，加上火炮，把地都要震裂了。蒋四爷吩咐一声，趴下，快点趴下，大伙呼啦朝全掩蔽起来了。可怜宋朝的军兵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， 尸横遍野，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，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，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，嘁哩咔嚓这么一查，谁也出不去，再往前靠拢，人家开弓放箭。四爷没办法，吩咐一声撤，又往里头退。刚退到石壁这儿，就听石壁上面一半鼓响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呀！四爷抱着脑袋，赶紧又往回跑。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，来的是1100多人，就死伤将近300-400呀。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，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。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，蒋四爷一跺脚，完了，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了，我这头是怎么当的？啪啪啪！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，被方叔安过来给拦住了。哎，爷爷，爷爷，行了行了，您了，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！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，我们上当了，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！方叔安手打凉棚，往前后左右看了看，看完了，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我说：“四爷爷，咱倒了血霉了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您知这什么地方吗？啊，什么地方？这叫棺材沟，活棺材，从头至尾长了下3里半地，宽了下不到半里。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，雁过拔毛，咱是上不去，前后都给堵上了，咱还往哪儿跑啊？看来啊，咱这1000多人算找着坟地了，完了。哎呦，蒋平一看，我不活了，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。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刺拽出来，双手捧着峨眉刺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，我自杀就得了。喂，白云瑞手急过来把他给拦住了。四大爷起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
孩儿啊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可惜我是个当头的，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，走进绝路，犯了不赦之罪呀！我还活着干什么呢？你们别拦着我！
大伙能看到他自杀吗？死劝活拉，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。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
云瑞，你们大伙不让我死，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？
白玉说：“这样吧，留着3寸气在，什么都能干，这气儿没了，那就彻底交代了。您老人家不必着急，咱们从长计议。”白瑞站起来，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，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，闪目溜神往四外观看，一看真出不去，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，棺材沟，真是个大活棺材。可这亏吃的这个报。白云瑞心里说话，这要是我领队，我绝不上这个当。我认为我四大爷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，经验丰富，他是不能吃亏的。结果我想错了，我要早言语呢，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。看来啊，该说的话就得说，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。云瑞心里这么想着，可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，
啊，嘟嘟嘟嘟，
云瑞掌面一看，就见彩旗飘扬，上头有人影晃动。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，擦擦眼睛，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，旗脚之下有一行人，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。在王典的上吹手是电光侠火玉贵，下吹手飞剑仙朱亮，三世陈屯陈东波，紫面金刚王顺，白莲花燕峰，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，在后边还有不少人，看不太真切了。白云瑞单手提刀，高声朗诵：“
呀，呆！”
山头上，你是王典、王金龙吗？姓王的，有种的你下来，咱们把战场排开，分上下论高低，那才叫有种呢。暗箭伤人，想这种损办法，这不算真功夫，你敢不敢下来？王典手捻虚髯，哈哈大笑，硬的山谷都硬回声。白云瑞讲评，你们听着，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，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，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，一个也活不了。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，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？本寨料识小计，就把你们装进口袋。哎，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，趁着你们没死以前，有什么话你留下，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，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，四爷也豁出去了，把小脑瓜扬起来，看看王典和火玉贵他们。
王典呢，有两下子，姓蒋的算灾，我佩服你有两下。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，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？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。
王典点点头，把那和尚叫到眼前，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，阿弥陀佛，蒋平，贫僧在此。
哎呀，秃驴，你可够损的啊！看在你是个出家人，张口念佛，闭口慈悲，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，这才上了你的当啊！我先问你，你究竟是谁？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？
好，蒋平啊，贫僧让你死个明白。我刚才报的那个名，那个地点都是骗你。实质上，贫僧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卧佛寺，人送绰号粉面伽蓝佛，我叫法冲。刚才那都是化名啊，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，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，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。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， 贫僧料识小计，把你们骗进棺材沟。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，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。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？
好小子，你家什么粉面伽蓝佛？哎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有种的你下来，咱们分上下论高低，蒋平战死，死而无憾，你敢不敢下来？
这和尚一乐，晃晃脑袋，大寨主令贫僧不能下去。蒋四爷小眼珠一转，危今之际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，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，哎，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，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。
你不管有多少人，你上不去，
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？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，告诉韩天锦，孩儿，你没别的事儿，你嗓子还粗，声音还高，你就给我骂，什么难听你骂什么，骂下一个来，我赏你50两银子，骂下10个，500两。咱们万一回去之后，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，你看怎么样？
是啊，我四叔啊，别的能耐我不会，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，那我骂的可难听啊。
越难听越好，骂，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。
好了，你往后退退。
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，扬起脸来，这顿骂呀，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，什么贼人失信了，当贼的没好结果了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是贼，顶风臭800里，国法天理都不容，你们不能得好结果。这骂的还挺文明，后来就带零碎了，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，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。韩天锦跳脚来这叫号，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？你叫粉面伽来，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？这一骂把粉面伽来可骂急眼了，
弥陀佛，
这个孽障可恶，哪有这么骂人的，你认为我怕你吗？想到这，他来到王典近前，大寨主，让我下去吧，我把这小子舌头我割下来，哪有这么羞臊人的？王典说：“算了，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，这叫垂死挣扎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他有种他就骂呗，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？”师父，不要理他。
不，
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，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。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，恕我不能遵命，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。这大和尚非要下去，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。
那人家说的对呀，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，
要是蝙蝠寨主听你的令，
人家是客人。
王典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？有招，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，把它接在一块，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，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。临下来的时候，王典再三叮咛，大师傅，这绳子我们不撤，你要把事情办完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，我们把你拽上来。
好嘞，
就这样，把粉面伽蓝佛系下山峰，等到双脚扎地， 把绳子扣解开，晃双掌是直奔韩天锦。韩天锦这个乐，哎，一个50两银子到手了，这可就没我的事了。莫回身，他就奔蒋平跑来了。四叔啊，骂起一个来了啊，去记上账。
好孩子，没你的事儿，闪退一旁，看我的！
蒋四爷就想拼命了，晃动分水峨眉刺，刚想过去，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了。四伯父，不用您，只要他敢下来就行，交给我了。
孩儿，多加谨慎，
哎，您放心吧。白云瑞心说，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，杀死俩就赚一个，拼命算什么呢？想叫我们死啊，没那么便宜。云瑞想到这儿，飞身行来到凶僧的近前，唰唰唰，把宝刀一晃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苍刀式。呆，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？
可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。
娃娃，你是谁呀？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还敢说大话吗？叫什么名？
白云瑞。
白云瑞，没听说过。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不错。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。
哦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你是白玉堂的儿子，哈哈哈哈，这锦毛鼠我倒会过。想当年在冲霄楼我见过他的面，
嗯，
有两下子，浑身都是胆，那人武艺也不错，但是终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的，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。白云瑞啊，你真糊涂，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，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，何况是你呀？你就应当好好读书，找个地方过个安稳的日子啊！你还子情父旨，给开封府效力当差，也要走你爹的老路。你爹死在冲霄楼，你死在叠云峰的棺材沟。哎，老白家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？贫僧有好生之德，我不跟你动手，你回去，你把刚才骂人那大个子你给我叫回来，我非割他的舌头，敲他的牙。韩天您在后头就骂，
放屁，放嘟噜屁，我就不过去，我专门骂人，动手是别人的事儿。
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，哦，还有专门骂人的。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，和尚你别往下说了，说这话没用，这是战场，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，你要把我赢了，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，要赢不了我，恐怕大和尚你也难妥公道。
弥陀佛，小娃娃岁数不大，敢口吐狂言，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。招掌，
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遍击，云瑞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掌走空了。白瑞的刀刃朝上，背朝下，一切他的手腕子。哎，大和尚不敢怠慢，唰，撤回右掌，现左掌，使了个丹风贯耳，打白云瑞的耳门。白瑞赶紧往下一哈身，这一掌走空，再看和尚左脚一抬，右脚一立，啪就是一腿，点白云瑞的心门。 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，金刚铁板桥，他这一腿踢空，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，他往前一跟步，啪啦啦啦啦啦，连着又是好几掌。这昆仑派啊，以勇字当先，专讲究硬功啊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，笑笑呵呵的，真身生手，那可是不留情啊！连着十几个照面，云瑞是左躲右闪，他没打着。白云瑞一看，哦，你就这两下子，行了，我心里有数了，现在该我进攻了。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，高声喊喝：“凶僧，儿往哪里走？接刀！”力劈花针，唰就是一刀。粉面齐兰佛往旁边一闪身，刀走空了。但这云瑞手腕子一拧个，刀刃朝左，刀背朝右，使的叫莫秋斩，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。粉面齐兰往下一低头，刀从上面走空。他刚一抬脑袋，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。老家伙，你给我再这样，这快劲就崩皮了。粉面齐兰一个没留神，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面，红光崩现，是人头落地。白云瑞飞起了一脚，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，噌跳出圈外，刀尖朝下这么一顺，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的下来了，然后抬靴子底儿，噌噌噌把宝刀的血迹擦干，抬起头来叫阵：“王典，你下来，今天小太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，赶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，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？”方树安在后头一看，
慢良，慢良，真是我老叔啊！哎呀，看这两下子不次于我干老徐良啊，这刀是真快，老叔加油！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，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！大伙也不敢乐，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，手底下真干净。再说王典，王典这个后悔呀，心里说话：“大和尚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何至于如此？明明咱打了胜仗了。”在这摆着一桌酒席，连吹带打，咱在这一喝多美呀，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，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。哎呀，王典就不打算再派人了。可是白瑞在底这一叫阵，有几个人不爱听了，谁呀，就激怒了三世陈团陈东波。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呢、啊，他对白云瑞就不服气。大寨主，给我一支令箭，在贫僧下面会斗于他，我赢不了白云瑞，我不上来。王典一看这怎么办呢？陈东波也是客人，老罗汉，你可要多加谨慎，你放心吧。来呀，给我系绳子，陈东波要大战小达摩。